诸佛正法兴盛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盛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盛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上课前呢，就是基本上我们说的三书圣上面，大家都平时多多留意一下，因为三书圣的内容呢，就是给我们指向了这个正确的方向。如果没有三书圣的一种动机、一种的心境、一种的愿力、一种的去境界的话，那我们表面上面大家都可以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方向不一样，深度不一样，广度不一样，所以就是心境这些都不一样。比如说大家一起坐下来礼拜烧香，闻思佛法，禅修禅定，念诵仪轨修仪轨，这些的时候呢，如果心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目标，只是说听个新鲜的，或者是说学一个没有学过的东西，没有学过的法，这样想的话，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有一些是那种的没有特别的用意，没有特别的目标，有一些可能就是说个人增长知识，或者是个人听说过这个听说过那个，就是有点像有些人收集衣服鞋子，有些人喜欢收集古董，有些人喜欢收集书籍，有些人喜欢收集特定的一些东西，就是类似的。这个心有些可能就是觉得大体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应该在这个参与这个活动，因为很多人喜欢很多很多俱乐部，不一样的运动，或者是就是不同的社会组织当中有很多这种俱乐部呀，爱好者的联谊那种的，就插花那种的，类似的，就是心态上面也是不是符合这种正确的修行的佛法的道路。背后有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动机心态决定了我们的这种我们将成为什么。所以说我们修的是这种世间的欲求，世间的这种喜好，或者是一种自我为动机以外没有别的原因，甚至不准备用来修行，而只是说就是处在某一种表面的听就是这样而已，那这样的话就是心态上面就是那个深度和方向上面都有问题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念仪轨的时候，有些是为了一个排场一样的，大家都要齐声念诵啊，要念的这个阴阳顿挫，或者是说就拍很多节奏，吹很多法锣法号，拨擦啊，或者是吹这种的唢呐，甚至就是或者是就是就长短的这个法号法锣这些啊，敲鼓铃锄碰铃，就是种种的有的。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跟一个仪式的场合上面的顺畅，仪式上面的一种的流畅。然后很多人念经咒的时候啊，或者怎么样，不太关心这个里面写的是什么，只是眼睛着急于把它念顺了，念的流利，或者是念的朗朗上口就好了。那这样也是不行的，还是很重要的。意思说流顺这些也很好，但是比如说 那个里面讲观想的时候需要观想，不是说说观想，而是做观想，不是说禅修，而是真正的要禅修。所以有些仪轨呢，就是藏传的寺庙里面这些念的时候，也是可能有些有一点怎么讲呢？习惯念的这个排场上面做的比较足的这个准备，但是好像没有留给大家时间去做观修，或者是入定呢，这样的时候好像就不是那么，你其实断掉没关系的，念诵波兰仪轨也好，这些你需要入定的时候需要入定，需要观修观想的时候观想，需要发菩提心的时候不如要发菩提心。我们说要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是说诸佛正法先生会念了就可以了，就已经发完了吗？你仔细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没有，就是念菩提心不是发菩提心，念皈依没有皈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三殊胜，前面发菩提心，中间安住的时候就是安住，或者甚至就是片刻要安住在三轮体空当中，或者像说现现一切如幻的，这些上面呢要有一种具足的信心，确实是这样子样，所以最后发愿的时候也不是念发愿，而是真正的在发愿，回向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有真正的用心的话，其实就很表面的一个念诵。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还是平时的时候，留意很重要的。这个上面功德，你花很多时间念功课怎么样，但是你就是真正用心修一些时间比较短的话，时间短的意义更大，不是因为时间，但是你真正在修的原因。所以你也可以长修也可以短修，但是如果就是一个完成应付和习惯性的一种做法上面，这样的话那个就是很表面的一个功夫，所以这些上面呢，大家平时也是可能很注意的，但是还要注意。然后我们弥勒日巴尊者的故事，生平故事呢，上一次我们结合了一个那个丘陵那仁波切他们在不丹拍的一个弥勒日巴尊者传记，但是后面的部分看了以后就是不太符合原来的不是，当然电影的话都要把它就是稍稍的集合起来讲，或者是说它前后的那些顺序有点就是不符合传记啊，这样的地方有的，所以后面的今天呢我们就不放电影，如果诸位有兴趣的话直接往上一搜都有弥勒日巴电影，这样子都里面都有的。然后我们上一次已经到了施咒的这个地方，所以或许我还会就是稍稍的跟现代社会这些稍稍结合一点来讲一点，但是说所以我们不是传记，是讲传记，但是有时候可能会说一些个别的例子呀，这样子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弥勒日巴尊者的故事呢，就是一个很知名很有著名吧，就是一个修行师徒之间的一种比较困难的师徒情况下呢如何修行的一种典范。其实那个弥勒日巴尊者呢也是就是普通人嘛，所以曾经的时候呢也肯定开始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一些过失，就像开始出现的一样。然后但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堪称经典，就是师徒的那种的弟子无条件的就是诚实上师以及修行佛法，真诚的为了舍法，就是舍身求法那种的经典的例子。昌迪菩萨还有其他的一些印度古代的时候也有这种的故事，所以藏地的话算这个是很有名的。但是现在生活里面呢其实也要做这些非常困难的。如果有人要求说啊我师徒关系当中应该像弥勒日巴那样是没错，但是说现在也要看，也可能也有很有恒心的人，曾经就是有一些在藏地 好像那个耽美旺喜上师的一个弟子也有，可能是从就是拉萨磕头到我们家乡，还是反正就是有一些是这样，就专门拜师的时候就是专门专程去磕头磕过去的，这样的有。然后以前不是那个万佛城宣花上人他们有一个弟子吗？康师还是什么？他们好像就是这个好像不是去拜法拜师，已经是师父，但是他们也从洛杉矶好像拜到了这个万佛城嘛。反正在这边西方人这么样三步一拜的那种人还是很少的。但是在藏地大家就是现在随时去，每年夏天和春甚至冬天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人走路，或者是路上总是看到有人在就是磕头，前往几千公里外的一些圣地。所以这个不是古代的故事，现在当中呢也是有的。有一个阿坝那边的一个修行人呢，从五台山磕到了磕头磕到了那个菩提迦叶，这个反正比较有名的。所以头上好像就是那种结疤，那个就是额头上面很大，应该是骨质增生那样的一种，就是历尽了很多的那种的心血，然后有这种意志力极其坚强，非常风雨无阻、严寒酷暑、饥饿疲劳这些都可以克胜的这种意志力极强的人有。如果我们一般的人像我的话，你说贝尔亚这边绕一圈磕一个头的话，我可能做不到。所以不要说这么大，也许有一些就是说更短的一个地方的话，要磕头啊怎么样的话也是不容易。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朝圣的时候有这样修行的人，但是平时可能大家是磕十万个头啊，或者是这些已经磕完的修行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有，因为比如说在一些木板上面，就是在相对舒适的一个环境里面，可以随时吃东西、喝东西、休息那样的地方的话，还是相对容易一点。在外面的话，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沙石呀、就是泥土呀、风吹日晒呀，就是很多种的这些困难。所以总的来说，这种就是，但是虽然现在整体社会上面，古代也没有说那么多人全民都能做到像弥勒是吧？这个也不可能的。所以就像现在还是有恒心，也有恒心的人，所以说，而且有佛法的这种传统社会和没有佛法之前没有佛法的，刚出入佛法的这些上面还是要理解，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些地方呢，从小耳闻目染都是有一种的环境在那边，所以很多地方呢就是就是现在的人有意志力的人还要就是很努力要修行的那种人有，但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出差错的也多，所以也有一些吧，所以这些情况。然后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了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家境，从好家境富裕殷实到就是父亲去世，家境的那种的改变，然后就是受到亲戚的这些虐待，饱受一些就是辛苦，然后后来呢就是索要这个家产，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又被拒绝以外还就是遭到羞辱，所以这一个故事已经基本上都已经说了。然后他母亲的心愿，当然就是有很多人信佛，但是很多人也不知道真正就是佛法的修行的具体的方法，有些人没有时间去修，虽然有一个信在那边，但是说怎么修，甚至充满了很多幻想，而不知道真正的修行的佛法的那种正道发药其实上面呢就是得到的少，所以也有一些可能就是虽然知道，但是烦恼太粗重，敌不过这种烦恼的驱策和周边的那些不太好的修行人的那种影响力，稍微甚至恶人的那种影响，所以当然就是说，寻求这个报复以后呢，去求修这个，这种的恶咒啊，就是，然后实施这个报复。所以上一次已经到这个地方，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是他去， 找用中都接这个法师，他就说啊，我就介绍你另外一个法师，古龙吧，然后在他面前去修这个诸法，他不能，他自己他是这么说的，然后他给了他一些就礼品和介绍信，然后到那个古龙巴大师那边，然后将自己的一些弥勒日巴呢，就还有一个陪同嘛，他们把自己的一些经历要给他就是一一道来这样子。古龙巴嘛还是有一点这个就是他心通啊怎么样，所以很多情况他也是了解的。所以说就听完陈述以后呢，就答应他说给他穿这个这种就是伤害其他人的那种咒法嘛。所以说弥勒日巴在他的师父的指导下呢，就是做了一个比较简易的石头砌成的这个练法的这个修法的那种的房间。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传授这个如何去修持的这个方法，主要是以前的一些方法呢，有些是就是前世那些厉鬼啊，或者是某一些有力量比较大的那种怎么讲呢，废人呢，这类的一些方法也有。所以依照他的这个七天的这个修法，在净处修七天，闭黑观养奉观以后这样，然后也在实时的帮助他，就是说告诉他应该接下来怎么做啊，你有没有出现这些状况啊，眼前有没有出现这些景象啊，这样讲的。然后他就是配合完了以后，七天以后其实这个是已经有效了，但是弥勒日巴呢就是为了更有增强他的这个功力啊，就是法力也好，就是这种咒力也好，所以说就是又修了七天，所以主要是这个部分。然后在这个当中14天当中呢，就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呢，他做的这个仪式当中呢出现了这种的某一种的神力神的这种的形象，所以他呢带着35个人头，然后有很多就是内脏出现在他面前，然后就非常比较恐怖的一个身影，就是严厉就是隐隐约约的一个形象，就说你已经召唤了我们很多天了，就是这就是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吧，这样讲。然后把这些好像他带过来的东西呢就放在就内脏啊这些就放在这个修行的这个他做的这个做法的这个地方。所以以前我记得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法师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有一次他在劳荣无名佛学院那边的时候，就是有一天他在那边他是学习的嘛，学生，是人挺好的一个人，然后有一天在那边的时候呢，好像他半睡半醒当中好像看到一个就是类似于好像是个出家人的老和尚的一个形象出现在他面前，他面前到的时候好像那个来者不善，那个表情不太好，然后他好像就靠近的时候有点害怕嘛，反抗了一下，但是好像没成功，好像从他的身体里面什么东西好像带走了，就拔走了，这样一下就很用力，然后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他有点害怕，就跟另外一个我的亲戚就说他做了这么一个梦，但是那次呢那个我的亲戚他也做了一个类似的一个梦，就是一个和尚老和尚出现了以后呢好像拿了一个剪刀呢，他好像就是要反抗嘛，那个拿那个剪刀的时候冲过来的时候就是用手抓了两下，然后好像没有成功一样的，好像就怎么讲呢，好像把他的脖子就是砍了，砍的时候他一下子又安住在境界上面了，他还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嘛，知道哦，就是这些都是新的幻化，这样想就安住。 所以醒过来的时候呢，发现他自己在打呼噜，好像就刚才那个梦里面，好像砍脖子，好像就是以后的那个声音呢，好像鲜血直流那个状态一样的。但是，一醒过来的时候，那个声音还带着余音呢，就是呼噜的声音，其实好像是他自己打呼噜的。所以那个就是第一个做梦的人呢，时间不是太长时间，就是死了，而且是之前呢，也跟他的另外一个亲戚，也是一个他的表兄吧，我们那时候是2012年，还是2011年，还是02年左右的事情，大概2002年左右的事情，我不是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就是纯粹流鼻血以后就死了，没有其他的，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然后流，鼻血以后，当然那时候他就是在那边回到了我们家乡那个附近的一个地方，就是看医院嘛，医生。然后就是有那时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就说啊，他就是流鼻血，应该没事吧，但是一直止不住，这样讲。然后他去请教一下扎西邦做上师，然后他去请教了以后，第二天我又跟他打了个电话，他就说哦，扎西邦做上师的这个很就是可能要准备后事，可能没办法了。所以他自己又想说，这是个流鼻血，我想，也许没，也就不至于吧，这样子想。但是果然没有，反正就是再过反正2、3天，我不记得是，反正说那个人已经去世了，大家正在忙。所以有些时候也有这种的，就是情况吧。这个，我就是他做梦到去世的这个时间多长，我不太记得的，我可以问一下，刚才我说的另外做梦的法师，然后他很清楚，下一次的时候给大家说那个中间过了多久。所以不论如何，所以这个讲了以后呢。就是好像人没死之前，他的已经就是定下了，就是已经伤害已经到家了那种的情况，就是类似的。就后来呢，就这个古荣巴这个喇嘛呢，向尊者说，昨晚呢，护法神来以后呢，跟我说还有2个人，就是剩下2个人要怎么样解决，然后要就是灭他们的生命吗？还是要给他留活口？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弥勒日巴呢说，让这2个人活下来，就是事实上是他的那个伯母，姑母，而且那个叫什么叔父是吧？伯父是吧？那叫什么？就是那个，对，姑母和他的先生嘛。所以说要让他们就是看一下他们悲惨的那种生命是死，快快死了还便宜他们，这种说法有吗？所以，让他们见证这个善恶业果、因果的这种。所以说，他的这个伯父姑母呢，就是没有被杀。事实上面，就其他的一些当时不是他们家族比较站在那一方面的这些亲戚，好多人都死了，就这种。所以那一天呢，就是他施咒的那一天呢。刚好是他的伯父和这些伯母呢，这姑母呢，就是为他的孩子长子结婚呢，就是款待。有些时候结婚的话，有3天6天就3天嘛，一般3天有，就是有些就是女方举行3天，男方举行3天，这6天嘛。但也有一些是就是各1天或者是2天这种的也有，所以。他们呢，就是这个儿子、媳妇，还有就是当年也对他们没有同情心的很多亲戚，刚好聚在那时候，他们请了35位人，5位就是来参加他们的宴会，一波一波的嘛。所以邀请的时候呢，他们家的这个一个女仆呢，下楼提水的时候，看到好像就是 地底下冒出来的，以前也有一些地震啊这样的时候，或者是特别的一些天象改变的时候，动物是很警觉的，地下的青蛙出来了，蛇到处乱跑的呀，或者蝎子就是出现了呀，这样子有些。但是这个里面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开始有看到动物开始不正常，动物不正常，有些就是他们本身是这种家畜嘛，但是开始到处乱撞这个屋子呀，这样破坏这个房基啊、柱子呀，这样子就是踢呀这样的，所以这个柱子踢倒了以后，屋子呢，当然因为很多藏地的那种的动物是在比如说两层楼的话，上层住人，下层有一些拴的有马呀，或者是羊啊，或者是有一些也农村吧，牧人没有人这样做，牧人的地方就都放在牛圈的外面，然后离的家比较远，就是还有一些距离这样子。但是农区的地方，很多地方地比较珍贵嘛，而且你不可能放一个很大的地圈，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宽阔的地，所以他们也是为了保护这些动物吧。农区动物很少，一般相对少，有些地方很少，有些地方算可以。牧区的话，几百只羊或者是牛或者是这样，你没有办法放在屋子里面，所以他们这样放了以后，这个好像就是第三层的话，一般上层是佛堂，中层是住人，下层有拴的一些动物在那边，就是农区的话一般。这个习惯呢，好像就是不是仅仅是藏地，就是包括内地的一些地方，以前贵州啊，或者是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子。所以当然我们在这说的意思说，这些动物乱闹大闹起来，就是到处乱撞乱这个拉这些绳子，这样以后乱踢这些，甚至说小的动物从地底下出来这样的时候呢，把那个屋子弄塌了，就是然后他们其他的35个人呢，就是瞬间就是压在这个瓦砾底下，然后哭声一片呢，断垣残壁啊，就是尸体很多嘛，就是35个人的话是也可以不能说遍野吧，但是遍屋子吧，是很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当然就是米勒日巴尊者的妈妈呢就很解恨的冲出来以后呢，就欣喜若狂，跑到自己家屋顶上面，用一个破布呢挂在一个木棍上面，又喊又摇的说，这个就是终于看到报应了，就是自己就好像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快活过，这样就是心比较恶毒嘛，恶毒的。然后就是说啊，我儿子终于有这个出气了，怎么样，就是看你之前不是他们说过吗，要不然你有本事发兵，要不然下咒，就是终于下咒了。所以他母亲呢好像就还没有解恨，就是这样子，但是又怕这个这样喊出去以后呢，就怕村民们的报复嘛，所以说他母亲呢就给一个云游僧呢就寄了一封信和给了一些黄金送到这个就是当时叫文喜嘛，就是文喜的手中。所以就讲到说你施的咒效果很好啊，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要再下降这个冰雹啊，这就是祝贺他的这个村民呢，向他们其母女还有就是当然弥勒日巴子母子三人呢，就是愈加谋害，他们肯定就是当然死了很多亲戚，现在人也少了很多那方，但是还是害怕他们报复嘛，所以这样子就是弥勒日巴呢又回到了刚才的那个用种多杰，用种多杰，他的名字多杰嘛，他的喇嘛面前呢求说这个冰雹之术。所以当时当然就是他们那边的河谷，以前就是现在去涅拉木那个樟木，就尼泊尔那个樟木是个口岸嘛，从那边过来涅拉木那个地方往前走的话，就是弥勒日巴尊者的家乡那边。 本来是很风景的，这些还是很，当然比较高原嘛，比较干这样的，但是河谷里面长很多庄稼，还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以前我路过过，具体的哪一个是这些村庄那个不知道，但是那一片地有坐车路过。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像2002年的时候，也是一个有那个疫情的时候，我去了尼泊尔，那时候就有很多人不方便停下来，所以说呢，这样子就是米勒尔巴就是也装扮成，就是化妆成一个行脚僧的模样，就回到了家乡，在山谷里面呢又念咒施法啊，本来晴空万里这些的地方呢，刹那间乌云这些密布笼罩在这个村庄的上空啊。所以就是向这个神呢、就是哭诉这个家中的这些遭遇啊，这样的，这样以后瞬时间呢，就天中空当中降下很大的那些冰雹啊，山洪啊爆发，将整个这些平原上的就是三角地的那些而是快要收成的这些麦子呢，冲的就是冲走，全部破坏了嘛。尤其是那个冰雹比较厉害的话，那就是一年的收成都七七八八都已经破坏的就很厉害了。那当然那时候呢，村民就很多人哀声一片，此起彼伏。所以当然尊者他和他们行脚僧的一起的朋友呢，就是为了躲避这些风和冰雹的袭击呢，本来他本身也回来家乡嘛，化妆成这个行脚僧在那个附近就看着的嘛，所以躲进了一个山洞里面取火。所以这时候呢，恰巧也碰到有些猎人呢，就是也经过这个他们躲避这个风雨那个冰雹的那个山洞。所以有看到有在他们避的地方，他们远远看到有其他猎人过来的时候呢，当然不是专门来破坏那个伤害他们的，但是知道这些人可能会也是就是认识的话不好惹，可能会有这个多方的这些危害，所以他就回到了拨通的那个地方。所以他没有能够就是亲自见到他母亲和妹妹，然后在山上的躲着，然后就又跑回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这个释放这个咒语咒术，然后害死35个人，然后破坏了很多人的这个一年的辛苦收成，这些杀生啊造业，这样以后开始产生了这种悔恨，因为觉得即使伤害了别人，但是实际上你报复别人并不会给你带来内心的平安，反而更不平安，心里面有想不完的事情，所以开始感到后悔，对生死轮回啊一些大的问题上面去想，而不再想说个人的或者是家庭的那些各种仇恨啊，是一些是是非非的很多事情，就有点因为这种把就是做的很大的一些这些动静以后呢，就是感到有一些厌离的心啊，希望就是说开始寻找一些答案嘛，觉得说有什么方法，这个下咒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心里面的问题。那当然这样的以后呢，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人的一些指点以后呢，开始心中渴望就是修习正法。学习佛法就是正法，他本身学的是那些就是有点世间整骨身的那种的做法嘛，就是人天的那些就是甚至是恶的，就是有一些大力的那些人天的法，这样子比拼势力的那种的。所以就是随着一天天过去以后，他内心当中呢就是渴望出离的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所以有一天呢，就是他的师父这个用中多杰这个师父呢，就是有个大功德主去世了，病了以后去世，然后所以说他的师父也开始觉得他也是一个那种的通晓降咒的那些一些做法嘛， 然后他自己也感觉到说，我要害很多人，其实我通过咒术可以做得到，但是想要救一个人呢，他的那个大功德主想要帮他们的时候，他也没无能为力，就觉得就是就害的话还是就是作恶的话容易，行善的话其实挺难的，就或者说行善的那个方法他没有还没有就是做到，所以。他就对这弥勒日巴也说，他们师徒两个人都有这方面的一些可能人命在手上这样子，不是可能就是这是很多人命在手上。他的师傅也说的，曾经他害过多少人这样子。在这个世间呢，就是一切现象终归是无常的。我们因为就释放了这些咒术呀、降冰雹啊、种种的这些伤害带来的罪业呢，将来也要得到这个报应呢。不论你有什么样的外相，不论你是有什么样的名头，不论你身在哪里，信仰什么，只要你有作恶的话，会有报应，受这个三途的这个苦。所以，如果你真正希望从轮回当中呢解脱的话，那现在起就是应该，不要再做这些事情，就是应该把对自己做一些对自己和其他人都有益，都有。安乐上面有利乐的这种事情，所以应该去学习这个佛法，主要是像这种的。所以说这样讲了以后更明白了，就是对施咒啊，就是放恶咒，种种的降冰雹这些呢，感到懊悔，然后就是他也弥勒日巴，就是很欢喜的，就是他觉得他也是这么样想的，也同意这个，上师所讲的这个意思啊，这个师父讲的意思。所以说，当然，那这样子的话也要去求法嘛，就是那这个是他的师父呢，也给了他一些，就是学习佛法所需要的那种的资粮啊，供养啊。所以就是说，那你应该去这个擦绒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圆满的修行者，云南喇嘛，他那边呢，就是据说他很有功德，很有成就，就是是一个佛法的大师，你应该去那边去求法，就把他就派过去了。所以，这样以后，就是他有一点那个。就是开始拜访名师，生出离心的这个开始嘛，就是不再做那些对世间的事情呢，那些是非以及斗争呢，产生的厌离心，也是做的太大了，可能，然后开始出访名师的这个路程 所以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带着从这个文用中斗界。雍中多伽是喇嘛他们那边就是，所准备的这个供养啊，到擦绒那边去见雍丹喇嘛学习正法，然后见到雍丹喇嘛的时候呢，他就一一的就是说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啊，过去的痛苦啊，然后后来又就是放咒以后呢，放恶咒就是做一些伤害的这些事情，并且就是去禀报完了以后也是。就是告诉说我他很忏悔，非常后悔，所以说希望能够传授，就是超越轮回的这种痛苦的无上的正法，所以修法就是修行，上面应该怎么样修？当然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样修。但是就是。云丹喇嘛他是很有修行的一个人，他说，他是修这个无上密，这大圆满的上师，所以就说他的这个法呢，就是所传的这个法呢，是一个成就的法，基本上面就跟本性的这个殊胜就都有解脱的这个根基，从这个要点上面，道是。就是获得殊胜的这个，获得殊胜的法义上面修持，果的话就是， 陈旧实用的这种书生。所以他说他的这个法呢，就是白天思维的时候呢白天成就，夜间思维的时候夜间成就，这是上等根器的法。甚至就是没有思维听闻的都能解脱，有几起根器立根的，里面也分这个上上根、上中根、上下根嘛，就类似的上上根的那些呢就可以这样做的。所以就是说既然你有这个介绍性还有就是一些身世也是挺就不容易的，那就云德老妈呢就给予他这个口诀啊一些观点的这些传授。所以这样以后呢就弥勒日巴想说我施咒的时候呢也是花了14天至少7天，但是他用了14天。那解脱的话呢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白天思维白天解脱，夜晚思维夜晚成就。那这样子可能他也遇到了这么样殊胜的上师殊胜的法，那自己是一个很有这个福报很有善根很深的人，所以开始有一点就是并不重视修行，而且好像就有点懒散没有精进，然后甚至升起有一点点傲慢的那种的心。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呢他没有任何觉受和成就，所以有一点就是懒惰这个状态维持以后呢，就说他以为说师父说听闻能够解脱，那就上上根就是这样子，他这样讲了以后呢就觉得自己是上上根，就善根很深，所以就是并没有去刻意的去花时间去修持，结果呢就是听闻了但是没有解脱。所以这样以后过了一些天以后，云丹喇嘛也看这个就是弥勒日巴好像修行毫无进展，再说好像就各种的状况来看的话并没有那种修行的上根的那个特色特点。所以就是说我的这个这方法呢就是虽然我就是传授于你法，但是我无法传授就是摄受就是你更进一步的这些法。如果你真心希望修持正法的话，那你应该去这个罗布扎这个地方，罗布扎鸟谷啊，就是山谷嘛，一个罗布扎这个地方，这个洛扎嘛，就是洛扎这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就是远赴印度修行就求法修行的这种大医师。因为在马尔巴是就是精通这方面的梵文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文种嘛，然后也翻译，就是常常在藏地说罗扎瓦，就是这种意识嘛，就马尔巴大意识常常讲，所以他是一个圣者，是这个纳若巴的弟子，亲传弟子。他云达喇嘛呢就跟他说，我觉得你跟就马尔巴大师有宿世的因缘，你到他们那边去学吧，就把他就是介绍过去了。过去的时候去拜访啊，这样的时候也会从另外一个寺庙或者师父那边呢就会带介绍信嘛，所以就帮助他写介绍信。所以当然尊者说这很宿世的因缘很特别的地方，他一听到马尔巴大医师的这个医师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好像一股前所未有的喜悦不断升起来，就是内心当中，而且眼泪禁不住就是往下流的，心中自然呢就是而然的就升起一种虔诚和信心。马尔巴大医师啊，马尔巴真，一听到的时候内心当中，这就证明他跟宿世有缘分的这种一种感动。所以那弥勒日巴就是带着粮食和喇嘛云丹给他写的这个介绍信，前就是启程呢去那个前往到罗扎的地方拜访马尔巴大医师。然后就是抵达马尔巴上师住的这个村庄的时候，远远望去就是看到那个村庄的时候也是 有这种抑制不住的高兴啊，喜悦啊，好像这那个地方也很喜欢，这个名字一听到的时候也很感动，这样子。所以之前没有米勒日巴尊者没有到之前呢，马尔巴大师呢就是做了一个梦，说梦见纳若巴他的师父就是给他做灌顶呢，赐予马尔巴一个金刚杵，但是这个金刚杵呢，就是上面有一些就是不干净的东西，所以给他的又给了一个那个盛满甘露的那一种宝瓶，所以。就是告诉摩尔巴说你应该用宝瓶里面的甘露呢洗净这个杵上面的垢染啊污垢，然后呢把这个金刚杵呢放在就是宝床上面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诸佛欢喜众生得意，就是怎么样的一个缘起，在这样的以后摩尔巴就是赶紧就是也是去谨遵师命，然后把金刚杵洗干净以后放置在这个法床上面，然后看见这个顿时呢就是金刚杵大放光明，照耀三千大界，一切六道众生轮回好像的世界都被照耀的这么样的一个就是获得解脱这么一个梦境，然后其他的众生呢就是得到安乐以后其心就是其实呢就是顶礼这个金刚杵的这么样的一个梦境。所以这样行了以后呢，马尔巴就是当然所以也是能够观察这个缘起嘛，所以感到很高兴，所以他也就是借这个缘起呢就是出门到田地里面，平时他肯定不用干活嘛。马尔巴大意识是比较有富裕的人，他才有那花很多的黄金去印度这个求法这样子。所以但是那天呢他去天里面呢就是等这个殊胜因缘的人到来。有些梦有些心比较清净的地方呢，很多梦不论是僧俗谁做梦做得相当精准的人还是不少的。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做的梦是如此的清晰，什么都第二天的时候都一一能够印证，这样的有些可能做了梦然后你觉得好像应该发生这个，但是不一定有发生这些一样的情况，但是是一种预示。所以说米勒日巴呢来到这个洛扎的地方，然后向别人打听说这个马尔巴大意识的住处，最后看到一个小孩就跟他说，哦，你说的是这个他的爸爸父亲吗？就说你说的应该就是我的父亲，然后他平时不太出来就是出门做事的，今天在外面所以在那边田地里面你过去看一下。然后这样想的时候，可能米勒日巴当时也觉得可能这个马尔巴大医生那个他不可能田里面干活吧，所以这个孩子所指的这个方向他慢慢走过去。过去以后呢就是看到一个人正在犁地，就是看到这个就是刹那间呢心里面呢也莫名的有一种好像忘记了现实的一切，这样有点愣住了一样，看到这个马尔巴大医师的这个身像啊。所以过一会儿的时候就是米勒日巴呢会过神来，就问他说就是请问这个大意识马尔巴的住处在哪里。所以这个人就说没有直接说他在哪里，就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呀，找马尔巴有什么事情呢，这样讲问了以后呢，当然米勒日巴也会一一的就是讲他的这个来意啊。所以这样讲的时候他说，哦，我可以帮你就是引荐马尔巴，但是就是先你帮我干个活，就把这个田地呢就是帮我犁好这个田哦，我还没有干完的剩下的你来干。所以说完以后呢就是一般田间干活的时候都有一些吃的喝的带着嘛，顺便就是他把这些拿出来以后一坛酒，然后敬了米勒日巴一杯，然后就是他就 剩下其他留给留在那边以后就离开了。让人那边农区的很多地方的人以前都喝酒的，而且去喝酒不限男女不限老少，有些小孩很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到10岁的时候他也开始喝那种的青稞啊酒啊其他的那种的。因为那个酒呢就平时没有那么浓的那个酒味嘛，就有些也不像醪糟那种吧，就有一点比较甜，像一个果那种水果的那种的某一种的，就是水果茶，也不是，就是水果果酱的某一种的味道，就是苹果酱的那种。反正就以前我小的时候去拉萨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和我哥哥喝，说这喝了以后就好像糖一样的，就是那种比较甜的，很好喝，看起来就喝起来很好喝。所以但是牧区呢本身不种粮食，所以牧区没有人，就是除非就以前几乎没人喝酒，可以这样说，因为买不到，或者说也没有，他们一年当中呢就是可能春天秋天各去采购一次这些食物也比较必需品，其他的时候可能就零零碎碎的就去的很少的。所以当然这个就是说有这个特定的一个缘起，弥勒日巴尊者就是把这个酒呢一饮而尽，而且把剩下的那些就是坛子里面的酒也喝完了，然后把地也理好了，就是这个就代表说马尔巴大师观察以后说他就是能够继承佛法的事业，能够修行成就这方面的一个缘起。这种呢好像把酒一碗喝完了那种的故事比较多，以前就看起来不经意的一些就是象征某一种的缘起，这样的也就是在修行的某一些地方也经常有人这样讲的，或者书里面这样有的写的比较多。所以这个离的这个天呢就是顺缘天，后来为了纪念马尔巴大师和弥勒日巴尊者这个相遇的这个第一次相遇的殊胜缘起呢，这个地方呢都变成一个圣地，就那块天。所以有些就是就是房舍呀那些毁了或者不在了，或者是树木啊那些不在了，但是地标的话一般都还是在的，就是过了很久很久还是原来那个地方。当然如果上面有大规模的那些活动的话还是会面貌就全非。所以就是马尔巴作为根本上师来就是修行的这个故事就是从此开始的。所以等他就是离地离得差不多的时候，在田间的时候，刚才呢指路的小孩呢就男孩子跑过来以后说马尔巴上师要见你了，你赶紧。然后就是的时候弥勒日巴尊者呢就说啊，我还有一点点没有干完，我要把它干完了以后我再去。所以当然就是随后呢就到了这个男孩子的这个马尔巴上师的家中。进了家门以后，一看到的时候，我发现还真是就是原来地里面犁地干活的那个人坐在宝座上面呢，就是好像就对他比较开心的一种的微笑着说啊，我就是马尔巴，你行礼吧，就是这样讲。尊者呢就好像就这时候就回过神来以后，就恭恭敬敬的马上就是顶礼三拜，然后说就是把自己象征圣口意的那种的供养呢，就是献给马尔巴大师。然后呢，就是开始也就详细的就是把这个自己经历啊、方舟啊、罪业种种的这些上面的这些，就是更加就是加以描述以后呢，就是说我来求法的。然后上师你请赐予我就是说生活所需和正法，这样讲。但是马尔巴大师呢就回答他说我可以就是给你其中一个，要么给你衣食，要么给你传法，你只能选一个。如果你要衣食的话，我可以提供你到别的地方去求法， 如果你有佛法的话，一是你自己再去想去其他的办法，生活自居这些，当然，马尔巴大师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有点严厉嘛，就是说，对于此生能不能够解脱呢，就是这还必须要依靠你自己的这个精进程度来定，你要精进才行，主要是说。所以说，当然这样的讲的说明了是吧？尊者不是为了一时专门去找师傅是吧？这个是，所以他就说啊，那我为了求得这个即生成佛的正法呢，我选择向马尔巴师求法，那我就另选其他的这些求一时之处啊，也有其他的方法。虽然后马尔巴大师呢，就是听密勒日巴藏这尊者讲到他的一些生平故事的时候，说啊，原来你这么厉害啊，就是到处封咒，就是力大，就是这咒力很强很大，所以就以后叫你大力好了，就是他师父经常称呼他大力，就是一种外号吧，算是有很多地方有这种起外号的那种做法。然后呢？弥勒日巴尊者呢？这个本身的书里面，就是弥勒日巴传记里面，你们自己看的时候说，这个前面的部分呢，就是有很多繁琐的，这种经历，不是说繁琐，就是说受了很多苦的那个详细的描述的那种，但是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主要是马尔巴，算是为了亲近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就是早期的这种。还没有正式修行前造的这个恶业啊，就是所以说，吩咐他修三座石楼，就是北边的，就是开始的时候有点像很多以前，就是汉地祖师大德也有这种嘛，就是说让他们在这个砍柴啊、什么打水呀、扫地啊，就是干活呀，就是厨房里面做饭呐、啊，什么这种饭徒僧就很长时间了、啊。然后后来慢慢传发这种故事的还是有不少，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也那很多人也是为了求法，然后内心呢就是也会珍惜这个就是求法的机会，传法的上师，所以开始修建这个石楼。藏地很多是手工砌成的那种的石楼嘛，就是有些很高的碉楼啊，那些就是好多层楼房高的那种的高的碉楼。这个现在大家去那个丹巴那一带还是看到，好像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塌了，后来可能有没有修不知道，也很多种花样式的那些碉楼，有些很高的，算是一种那些是大山谷里面呢，或者是。纵横交错的山脉当中呢，冒出来以后可以观看到很远的，本身你在地上看不太远嘛。所以马尔巴就是只是这弥勒日巴呢，在东方的山上建一个圆形的这个石屋，然后在西方的山顶上建造一个半月形的这种石房子，然后在这个。北方呢建三角形的这个石楼啊，然后就是每当尊者一个一个要完成这个建房子的时候呢，马尔巴又好像找一些这样那样的借口说让他拆除，快竣工的时候又拆除说把这些东西又送回原处去，好像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啊，怎么样就是这样说。然后又指另外一个山头说要重建在那边，建一个石楼啊，这样子就是中间很辛苦嘛，就是历经了，就是弥勒日巴不是一般的意志力，非常有具有意志力的，但是，就是说有时候给他的儿子就是用的一个房子要建一下，马尔巴大师有儿子，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总用这种的方式呢，就是让。就弥勒日巴呢，经历了一些就磨难和考验，所以说每一次都是弥勒日巴呢，就是听按照马尔巴大师的指示呢，辛苦的建石楼。那当然就是一个人要建的话，那得背多少石头啊？那弄木材啊、木料啊，然后要把这些呢，就是用斧子全部木那些木头要。 砍成一个适合的那些，要去就是测量啊，做事嘛，一点一点。每当要砌好一个楼这样子，窗户全部都弄好，各方面这样子的时候呢，又说，就是谁叫你建的这个房子，赶紧给我拆了，就是把这些东西呢，不要在这里碍眼，就是全部送回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当然梅勒日巴尊者呢，后面的几次他说，师傅，这就是你让我建的呀，你按照你的吩咐我做的这个就是这样子。马尔巴呢？就是说啊，好像就有点，有时候就记不清楚，有时候还生气骂他说，就是你这个我根本没有这个按照给你说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百般无奈之下呢，就只好又开始拆楼这样子，然后图师呢就好像又要把它弄平了，好像一再这个就是马尔巴大师呢一再刁难，所以。那弥勒日巴尊者因为就是，彻底决裂轮回，要一心求法的心很强，所以刚好这样的就是，但是背上呢磨出了很多的这些伤口，就是，常常是这些伤口呢很痛，就是背石头啊这些时候，所以这个后面这个是就是。弥勒日巴尊者有一天呢，就是听到马尔巴上师又说，又请他过来。过去的时候说，你帮我建一座10层的，这个高楼啊。然后说师傅，那你肯定我每次建的时候，经常你又说忘了，或者说不是你原来的意思，最后我又要拆。今天我就是你下一次还会这样做的。所以就说这样讲的时候，马尔巴大师就说啊，我承诺我以后不会要求你就是再拆这样子，然后就是但是要你自己建嘛，前几次的这些呢，就的确是他有点糊涂了，但是就这一次呢，请师母作证，然后就要把他石楼建起来。所以他当然这是开始，那么弥勒日巴尊这种的楼呢，就是不是很宽大的那种，比较像那种塔式的那种楼，所以他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然后辛辛苦苦建造。当然那时候就是在地基的那个处的时候，好像建到那个的时候，有一个河中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他一个人搬不动。然后他就请这个马尔巴大师的儿子，还有其他一个人吧，就是一起就把那个大石头作为地基的基石，其中一个，就是搬了一下那些吧。然后说他辛苦的建到7层的时候，好像腰间磨出了一个那种疮洞，然后这些当然这个又拆的一个故事，有的就是。盖到一定的层次的时候，又有一次马尔巴大师他看出来了，说这个石头从你一个人不可能搬这么大一个石头，怎么弄的？然后他说，这个是法子帮忙，你现在倒好，竟敢就是让我的这个法子呢，就给你干活，赶紧给我就是重新来，你不是说好了就你自己一个人建嘛？所以又拆了嘛，又建，又开始建，所以总的来讲，第二次。再建到7楼的时候，他已经腰上磨出了这个疮洞。然后当时呢，就马尔巴大师呢传授圣乐金刚的灌顶。然后就是尊者当然说很高兴，说去参加这个灌顶，坐在席中。但是马尔巴看到的时候就很生气，非常愤怒，怒骂说：“你不过是就盖了一点房子，盖了几个房子而已，你有什么就是这个坐在法会上面求灌顶呢？就是，你有求灌顶的供养吗？如果没有的话，就赶紧给我滚！这样的就是大概是这个是这样讲，然后他说我的法都是就在印度，就是求法的时候花了很多的黄金这些，而且这些口诀都是殊胜无比，不是一个世间的财富可以衡量。所以你到胆子大，干活还没有干完就跑过来在这里，所以就这样骂了以后，就众人面前就把他赶出去了。你赶出去以后，就 这时候呢，就弥勒日巴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有福报啊，没有这受到这些书生的法，然后伤心的就哭了一整夜，被赶出去以后就非常伤心。然后这个师母呢，马尔巴大师的师母就是太太嘛，她的名字叫达妹嘛，当然也是那个西金刚的明妃的这种修行的时候名字也叫达妹嘛，就是达妹是无我嘛，无我无或者是就类似，所以说就是为了得到上师面前就是使得摄受啊，就是那弥勒日巴尊者依然谨遵师命修这个石楼啊，但是因为很辛苦，以后瘦的就是皮，有时候就是可能身体劳碌过度，然后阴阳的那些应该阴阳收还好吧，但是因为太辛苦了，然后又在腰上又填了又一个就是疮洞啊，然后常常在里面流血流脓这样子，这些时候呢很疼，就是伤口疼痛难忍。然后他就去拜见这个师母，对他很有慈悲啊，经常就嘘寒问暖这样子，然后就跟他说，他也很痛苦，很就是这些伤口也就是还没有愈合，但是每天都要做活嘛。然后当然这个慈悲的这个当面嘛，师母呢就是见了以后呢，也就是忍不住流下眼泪，看他身上的这些状况啊，出的茧子，就是身上就是磨破的各种的皮，然后好像就极其的这种的不忍，然后便就是向马尔巴大师禀报说这个大力的这个伤势比较严重啊，所以就是请马尔巴尊者呢就是应该就是对他好一点嘛，而且也给他传法这样子观点呢，这时候不要把他赶出去。所以但是就是因为之前有约定嘛，说把碉楼盖起来然后再给他传法嘛，所以说马尔巴就严词拒绝，就是跟他就这个不行，就是你们不要这样说。然后当然这时候呢，就是这个师母很慈悲安慰说，那相信上师呢就是有一天会给你传法的。这之前呢他也是很有修行的人嘛，这个太太是就是师母，然后就跟他说，我可以给你传授金刚亥母的一些就是相关的观点修法，所以传授弥勒日巴这个金刚亥母的观点，所以就是对这个弥勒日巴呢给予一种求法上面的一个安慰，也是一个传法，但是同时也是另外一种方面，就是一种安慰。所以说正面的不敢太帮助，但是他师母就经常暗中呢就是帮助弥勒日巴，安慰弥勒日巴，就是这样子。所以马尔巴大师不愿意传法，就是一直一而再迟的这种迟迟不愿意传法，然后后来呢又说，不是之前说了马尔巴说这是最后一次让你建这个碉楼嘛，建完了以后又说，那你再建一个就是大型的这个客店呢，就他们有来来往往的这弟子呀，这些需要那个地方，就是楼型一个楼，就是专门给这打客店这种。然后当然弥勒日巴感到很绝望，就到师母那边表示说，希望能够自己回家乡，就是看望一下他母亲和妹妹。那师母呢就说啊，就是跟他说，你这样就是求修正法没有得逞回家的话，那也不好，可能还会面临很多是非啊，可能就是这样子。那还不如说，既然这个马尔巴大师不传法的话，我给你私下安排这个马尔巴大师的上首弟子阿巴喇嘛那边去学法。所以说当然就是那尔巴大师这个噶举巴的传承当中，也会每月初十的时候做皇广大的这个会供嘛。马尔巴也继承了这种的，就是十月每初十的时候做会供的这个传统。所以有一天呢，就是借着 这个诸使的会供呢，大麦马师母呢，就是给这个马尔巴大师和他的一些身边的人呢，就是献了比较浓烈的这些美酒，然后很多的这些瑜伽的行者怎么样都一定喝醉了。所以这时候呢，他的师母呢悄悄地把马尔巴这个祖师赐给马尔巴大师的一个身庄严红宝石这些呢其他的一些加持物呢，就是预先准备好的一张纸上有介绍信，还有就是偷偷地盖上了这个马尔巴的印章，把这些呢交给这个尊者说，你应该带着这些圣物还有这些珍贵的加持品信，亲笔信，就那个有印的信嘛，马尔巴大师的印的信，前往这个拜见马尔巴的这个就是大弟子阿巴喇嘛那边去求法，干脆我成全你算了。所以以前也有这种的，好像就是法的话不应该不能够偷吧，这样想人很多人就你偷的话应该不算这个真正的传法吧，但是以前有这些修行者好像就是偷着就是听得到的，或者是就是本来不允许他记下来，结果他偷偷的记下来了，后来又就是准备说逃回来的时候有某一种的空心魔或者是祖师或者护法说 你应该让他带走，他是对众生有益的人，怎么怎么样，有这样的个别的故事。有些时候过去求法的师父就比较怎么讲的没有特别的意见的，但是他旁边的一些侍者那些就是坏，不让他接近了，不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做那个，怕有些时候被请到别的地方去啊，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有时候他们觉得这些法真很珍贵，据说就是嘎当派的口诀或者是修行转修行转就是出离心的修行呢，那些也不是随便讲的，过去的时候是比较怎么讲呢，看着一些人的这种真正要想要修行这样就讲，不愿意真正修行的人他们不太讲。这秘法呀或者是很这书生的法当然不会讲给就是辛苦不易啊这样的一些人。所以说在这个马尔巴大师呢就是在这个酒醉的时候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师母大麦玛呢就是这样安排了。然后密勒日巴尊者呢就开始去别的地方去求法。所以达呆来到了这个我们卫的地方，卫的地方就是中央地方嘛，就是现在拉萨的地方。卫是中央的意思。那边一个叫空间山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时候呢他的这个阿巴喇嘛呢在那边呢为大众宣讲这个密法呀，他有很多弟子呀这些习金刚的这个本序。然后就密勒日巴远远看到阿巴喇嘛的时候就开始顶礼啊，就是那阿巴喇嘛也看到密勒日巴远处顶礼的时候脱帽回礼啊。然后就是阿巴喇嘛也是有修行的人呢，他就一看到说、啊、这个人来到我们的法会啊，就是一个很殊胜的缘起，将来会成为这个法中的王啊。所以就是有这么样说的。所以这个当时后来就是这个阿巴喇嘛给就是向阿巴喇嘛顶礼的那个地方呢也叫顶礼岗，就是一个山坡嘛，从那边出来的时候看到阿巴喇嘛就是大兴法会，他从那边冒出来的地方磕头嘛，那个山的垭口，所以那个地方也叫就是礼拜岗。所以阿巴喇嘛当然就是说派遣一个弟子，然后跟他问，他说尊者你是就是都弥勒日巴当大力你是做来你来就是想做什么，就是你来他的来意是什么。然后弥勒日巴也是说这是那个一个找师母的意思，然后又说他就过来了，然后讲马尔巴大意识呢就是要闭关，所以他没有时间就传法了。因此呢就是说讲就是他呢派到这个阿巴喇嘛这边去学法，那就是他把这个纳鲁巴 尊者赐给那个马尔巴的这个圣像啊、圣物以及介绍信这些作为凭证，恳切的就是交给欧巴喇嘛，而且请他代为这个代上师传法给他的意思。这就怎么样讲呢？但是欧巴喇嘛可能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观察一些因缘，他说看了信以后就说那非常好，很欢迎你，就是然后给其他的弟子们说，大家因为就还没有走到跟前的时候呢，就是请他的弟子就是有这个欧巴喇嘛的这侍者去跟他沟通嘛，沟通完了以后呢，就是侍者回报以后呢，就欧巴喇嘛就安排了一些法师呢，就是做了一个仪式，隆重算是欢迎这个圣庄严呢、这个佛像啊，还有一些加持品这些的话，那带过来的就很殊胜，所以就做了一个这种欢迎的仪式。所以这样说，我见了以后呢，他也说就我会给你传灌顶、传授法这样的意思。嗯，但是这个欧巴喇嘛有一个要求，他说我给你传法可以，但是在这个之前呢，你听说你有很大的这个咒力、咒术，多亚波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你把这个多亚波的地方给他放一些咒冰雹。因为那边地方的人呢就比较凶悍，经常就是向欧巴喇嘛求法的一些弟子来来去去的时候有一些劫掠的行为。所以他早就想教训一下这些那边的路上的一些人。所以就是那么这多亚波的地方的人这样讲的时候，那当然本身弥勒日巴很不情愿了。一百个不答应的话也没办法，你已经在那边就是准备求法了，那这样刚来的时候就说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又不好，然后就说那他就去那个不要地方降冰雹。降冰雹的时候呢，他又就是因为自己躲在那个多亚多亚波的这个地方的一个老妇人的家里面，就是说那边没有就是到那里面准备降冰雹的时候，眼看着冰雹要下过来，老妇人呢就很害怕，就说就是劳累纵横的说，我们就今年本来是很好的收成了，你看这个冰雹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收割前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就是到时候不久以后收了，但是就未熟快熟的时候来冰雹是最可怕的。所以那这样讲的时候，他也是内心不忍了，本身也是不想降冰雹，但是没有办法，所以他说，老妇人你画一下你的图田地在哪里，而且给我画那个就是大概的位置，然后给他画出来以后呢，就弥勒日巴把一个锅盖扣在那个就是图上面嘛，然后就保住了这个老妇人的这个田地，好像总没有下那个地方，那就那块没下，其他地方都有下这个冰雹。所以冰雹听了以后呢，他过去就是看了一下，看的时候因为刚好是正这个夏末这些比较旺的时候嘛，生命很多，所以看到很多走兽啊，很多这些小动物啊，那些小鸟啊，这些就死掉了，好多都尸横遍野，也可以说死了好多生命。然后心里面呢非常伤心，本来我是为了就是改邪归正修出离心而来的求修正法，没想到这一次又造了这么大的恶业，那我本来是为了洗净我的罪业，结果倒好我又增加了很多那些恶业，然后很痛苦。然后他也尽量收集一些这些地方死掉的山鼠啊、小鸟啊，一些大型动物一般这个冰雹也死不了，所以把他们的带回一些带回到那个就是欧巴喇嘛的寺庙里面，就是在欧巴喇嘛面前这个弥勒日巴很伤心的哭，然后就告诉他说就这些事情，就是他造了很大的业，这一次听这个喇嘛的这个安排。这时候呢，这欧巴喇嘛也说不要伤心大力， 我们是这个纳若巴和明秋巴祖师传统的这些法统的继承人呢、啊。明秋巴是很有名的一个印度八十大成就者之一，明秋巴，所以应该是也是跟马尔巴大师是同门师兄，也是纳若巴的弟子嘛。明秋巴以前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超界寺，阿底峡尊者做住持的时候，在超界寺里面出家的僧人，后来因为就是慢慢就是修密乘的法，或者是不太守规矩，以后被阿底峡尊者开除了从寺庙里面。但是后来就是修行成就很高的一个人，那学问很深。所以，他说我们是这个，纳若巴。那只把他们的弟子，所以说啊，你这些众生呢，你没有成佛之前呢，我有能力让他们至少不堕恶趣。所以说完了以后呢，就是像阿波罗蜜他们，他呢就片刻入定以后，一弹指尖的功夫，这些很多刚刚捡过来的那些尸体呢，又奇迹般的复活了。这种的，一般来人来讲的话是不可能的这样子。但是我们不是以前说嘛，那个这片宣巴群尊，我们家乡的一个，他也是说，是据我的表舅说，说他的父亲是宣巴群尊的弟子，所以曾经呢，就是他亲眼目睹了，不仅是一次，很多次的那种，就是把动物，就是死的又让他们复活的那些，故事。所以，那个我的表舅呢，就是给我讲的嘛。那时候他也年纪很大了，然后他们就是他的父亲发生的一些事情呢，然后这个这群宣巴群尊给他们承诺的是一些事情，后来一一兑现了预言的事情嘛，就这些有讲。所以类似的，就反正这种故事也是有的，不仅古代有，现代也有。然后。所以他在这个接受之后呢，就是得到了一些传法呀，这样子就是从厄巴喇嘛那边，然后在一个山洞里面呢精进修持。弥勒日巴当然就是精进修持上面他是很有名的，所以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就是他的根本上是马尔巴的开许以后呢，所以好像他的一些精进并没有让他升起一些修真的任何觉受，然后不久以后。听这个就是来，就是来就马尔巴上师来信呢，就说他盖了新屋子落成，然后让这个他的儿子呢要结婚做这个成，就是不是结婚是做成年的仪式成年礼，然后也要参加很多就做一些法会，也要举办一些活动，所以就是请厄巴喇嘛，然后连同大力一起呢就回去这个寺庙里面。当然，马尔巴对这个弥勒日巴很不满意，就是跑走的。然后就信里面说，也把这个就是恶人一起带过来，就是因为马尔巴大师对厄巴喇嘛也有点生气。然后厄巴喇嘛呢，了解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后呢，就他们带了一些供养品啊，就是行囊啊、珍重的这些一起，就是选择了一个吉日，就回到马尔巴上师的这个寺庙里面。所以他们一行人都一行人嘛，全部回到马尔巴上师的身边那住处的寺庙以后呢，说向马尔巴尊者顶礼，然后就怎么样？这时候呢。就是，马尔巴很生气，就是拒绝，就是，就弥勒日巴，就是请安啊，怎么样的时候，顶礼的时候，他说，就他有拒绝那种的，问安的那些仪式，并而且很严厉的那种斥责，说，然后弥勒那个厄巴喇嘛做供养这样的时候，他也拒绝，就是你们怎么样一个包藏这个，就是当时不是。有一些供养是他就是醉的时候，他太太就偷偷拿给他的嘛，他后来都知道了。然后当时都是很生气，没有说太多话嘛，就是说了一些。但是后面呢，某一天的一个法会上面，马尔巴上师呢非常就是生气的怒斥厄巴喇嘛， 然后还有他的太太达美玛，还有米勒日巴，甚至就是从法座上跳起来，就是拿起事先准备好的木棍呢，准备要追打他这个空心木，他就是师母达美玛。然后师母呢，就是一跑进去，躲在房间内，把房门反锁了，就没有进去嘛。追上去的时候，然后马尔巴大师呢，就是又让厄巴喇嘛呢说，就是你赶紧，就是不要说穿法，你没有资格这就是求法，你把那个从我这边偷过去的那些东西呢给我拿回来，就是那个弥勒日巴带过去的。然后就是带回来的时候，好像厄巴喇嘛说，这是我所有的剩余的这些，我的就所有的这些都供养给你了。马尔巴说，还没有啊，你还不是有一个那个瘸腿的还是那个山羊吗？他说，对啊，那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就是怎么样完整的一种，就缺的不太吉祥，没关系，把那个也一起带过来。又这样讲，最后又专程为了把那个山羊还是瘸腿的一个又跑了一趟，好像厄巴喇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呢，就师母一起跑到屋外以后呢，就反正就到就从里面出来以后呢，他自己感觉到自己罪障真的非常深重，业障深重，不仅弄得这个师父这么不开心，而且还要打师母，还要对他的大弟子这么样的发火，而且都是我造的这个业啊，就是起因于我嘛。然后他说，就觉得说干脆自杀算了，一了百了，所以这个可能修法对我来讲可能就没有这今生没有这样的因缘了，干脆一死就是再说。所以说正就是感觉到自己与正法无缘，这样只有想到自己过去就伤害的那些生命的时候，极度的悲伤，情绪极度的这种低落，有这些自杀的念头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他的师母呢，就和那个厄巴喇嘛呢，他们有就是劝阻说，好像多重的这些下尊者自杀没有成功嘛，就是被劝解回来了妈妈。那像我们后来马尔巴大师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呢，好像就是也就是两眼呢禁不住泪，流下了一些眼泪，说那就把这个厄巴喇嘛和弥勒日巴全部到请进这个屋子里面，我要见他们。然后这时候好像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慈悲的这种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们，就是而且有其他的大众也慢慢聚过来了，让他们聚过来，就是跟他们说，事实上面呢，你们谁也没有错，他知道的。所以说我呢，就是为什么对弥勒日巴如此的严厉，是因为弥勒日巴过去造了很大的业，为了清净他的这些障碍呢，就是所以才对他这么样的严苛，让他修苦行，这些就是集资精长的这种修行。然后达美玛呢，是就是女性心肠软，然后常常就护着他，然后难怪他会这样，就是背着我做这些事情呢，就是他不忍心我对他这么样的就是严厉。然后厄巴喇嘛呢也没有错，就是说但是就是还是要把那个原来的东西要给他送回来嘛，就是这时候这些。然后但是我本来就想要把这些送给你，但是以后我会把它赐给你，就是这样讲。然后他说，我平时生气愤怒这些呢，不是一般人的那种世俗上面的那种，是完就是这两个有不同的，就是生气，我的愤怒是让这个大力呢历经九次苦行呢，就是小的很多次，大的九次苦行，这样子的话他不会再有这个就是业债啊，就是要将来要还的那种报的那些恶业，所以他能够跻身成佛。所以说大夏经历，当然还有后面第九次是后面那个苦行嘛，但是前面经历了八次，这八次呢就是还有无数次的小苦行呢，就是他已经根本清净了，所以现在可以真正的就是给他传法了，所以就是 开始给他受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然后赐这个法名的弥勒金刚幢、金刚床，对吧？嗯，都是简称，就是金刚床嘛。所以这个也是之前祖师那如巴所授集的一个名字，嗯，所以就给他就是传法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也是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大家真诚的也不用念那么快，但是就是真正的发心，就回向给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呢，就是对自己的修行有所启发的话，也尽量就是怎么讲呢，多多少少就是向着这种正确的方向、善的一些方向、功德的方向做一些微，就是或者微不足道，或者是就是比较就是正确，就是努力的，或者是巨大的方向，就是做努力。哦，扎西德罗。